熊次履把这奏章读完了，大殿里静极了，在场的大臣们一个个心里直发毛，特别是明珠，想到有好多的人和事啊都和他自己有牵连，这可怎么得了呢？在这里边还就属高士奇清静了，因为他没有插手这件事，算是个局外人。但是他知道历朝历代对科场舞弊的案子处置的都是很严的，说杀一下子那就是几十上百人。想到这儿，他的手心里也攥出汗珠了。康熙沉着脸缓缓地问道，熊次履，刚才你说要依律治罪，那么朕问你，这件案子依律要怎样治罪呢？
回皇上，依照大清律，主考副主考受贿卖法不是一般的渎职，应处弃市。
这弃市啊，那就是杀头。
其余十八房考官也应分别轻重处以绞刑，至于是否可以法外施恩，则是皇上裁决的事，臣不敢妄言。
康熙一听愣了，按熊次履的说法，不管是弃市、绞刑、斩立决、自尽，无非全是一个字儿，死。难道把这一百多位大臣全都杀了吗？可是不杀又不足以平民愤呢。自大清入关以来，不甘心臣服的世子们就常说什么夷狄呀、亡国呀、中原陆臣呐之类的怪话。不肯臣服于大清的假朱三太子，捉了一个又出一个。如今可倒好，江南秋闱又出了这么大的丑闻，朝廷如果不拿出严厉的手段来，怎么能制服人心，又怎么能立威立法呢？想到这儿，他冷笑一声说，哼，什么法外施恩，如今朕没有什么恩可以施给他们，倒是要杀几个大臣，杀几个红极一时的大人物，让天下百姓瞧瞧。说完他一甩袍袖走出门去，上了城舆，回过头来又冲着跪在地上的这些大臣们怒吼一声，哼，非杀掉几个封疆大吏不可。看着康熙怒气冲冲地走了，众位大臣这才长出一口气，站起身来提心吊胆的各自出门上轿，打道回府。却说明珠坐在轿子里闷闷不乐，他回到府上刚一下轿，把门的老王头就迎上来了，陪着笑脸说，哎呦，老爷回来了，徐乾学和于国柱二位大人早就来了，在后头等着老爷呢。明珠一听他们俩来了，当即把脸一沉，怎么他们来干什么？有什么事吗？老王头一看明珠的气色不善，加倍的小心回答说，奴才不知道，只听他们说山东一个叫孔尚任的人编了一出什么桃花扇，在大栅栏演得红火，二位老爷就点了堂会，说中堂爷这些日子清闲高兴，要请爷赏戏呢。什么什么？我清闲？我高兴？明珠冷笑一声，阴沉着脸抬脚就进了二门，看见家人们吆吆喝喝七手八脚的忙活着在水蟹子上张罗搭戏台呢，他觉得头嗡嗡直叫，哆嗦的嘴唇不知说什么才好。恰恰府里的副总管黄明印远远见他过来，便赶着上前献殷勤。哎呦，相爷，
您瞧这台子搭的行吗？
明珠正这一肚子的气儿没地方撒呢，一抬手啪的一巴掌就打过去了，只打得黄明印就地转了个圈，半边脸已经紫胀起来了。他惊慌地抬起头来，不知为什么挨了这一巴掌啊。可是明珠已经大踏步地走进去了。
明珠来到后院，
此刻徐前学和于国柱俩人正在一边下棋一边等着他呢。徐前学一眼见明珠过来了，便站起身来笑着说，
哎呦，明孝您回来了，快过来瞧瞧。
这于国柱也是个读书人，我让他六子儿赌一台戏的东道，嘿，他竟然毁了三步，还得我惹不起他这守财奴。于国柱咧着嘴乐呵呵的说，
嘿嘿，那谁叫你是财神来着？
明珠却冷冰冰的说，
什么戏？
什么戏啊？
好戏，京城都轰动了，孔家才子的桃花扇，那文笔那词藻好极了。
明珠憋了半天的火突然爆发了，什么宰相体面大臣风度他全都忘了。他大步流星走上前来，一脚把这桌子给踢翻了，桌子上的棋子儿腾空翻了几个个，都落在地上了，就像下了奇雨似的，黑白子儿叮叮当当撒得满屋子都是。这明珠平常在官场上是从不发威动怒的，那是个有名的笑明珠，可这会儿他突然变得这么狰狞这么粗野，不但徐前学于国柱感到吃惊，就连整日伺候的家人们也全都惊呆了。明珠没好气的说，
哼，好啊，你们还有闲情逸致在这下棋听戏，不出半个月咱们全都去绳匠胡同去见王世贞，蹲监狱吃死人饭。
于国柱见明珠生了气，急忙陪着笑脸说，
明相，就是天大的事儿，我们祸灭九族，该杀该剐也好，那您得给我们说个明白吧。
哼，怎么着还用我说呀？我竟不知道你们在南围都干了些什么，你们的胆子也太过头了吧。用你徐前学的狗屁文化说，你们东窗事发了，这会子隔离坐镇，年羹尧带兵封了贡院，正一房一房的查呢，滚汤泼老鼠一个也跑不了。这回呀，不死他十个八个封疆大吏，不罢掉一二百官吏才怪呢。刚才我掀了你们的棋盘，今儿皇上连龙案都掀了呢，你们就等着看好戏吧。
听了明珠这番话，徐前学和于国柱像被雷击了似的，僵立在地上，面如死灰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徐前学才说，
明相，这事儿 与我们京官有何相干呢？
他阁里仗了所相的势力，挑唆着江南巡抚出头，弄出这样的事来，又栽到我们身上，要说受贿，他们难道捞得少吗？
这事儿明珠心里当然清楚，他见事到如今徐前学还不想认账，气得腿肚子直转筋，可是转念一想，难为的事儿他明珠毕竟是插了手的，前三名都是按照自己暗示办的，而且手书就落在徐前学的手里，一旦抖了出来要杀头，那他明珠该是头一份。此刻生死关头，他们得同舟共济，不能打窝里炮。想到这儿，明珠长叹一声说，
哎，皇上决意要办这个案子，在劫难逃，越讲情越不得了。好在于国柱和阁里是好朋友，你的手里
不是还捏着阁里的把柄吗？这样吧，你写封信给阁里，再拿点写本出来打点打点，让他关照一下，不要把你们二位也牵涉进去。其余的人嘛，那就顾不了那么多了。说到这儿，明珠陡然心中一阵发凉，他突然意识到，索额图这次重新出门之后，康熙待自己远远没有往日那样贴心知己了。像这么大的事儿，过去总要先和自己商量商量，可是今天呢，连个招呼也没打就抖搂出来了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想到这儿，他真有点乱了方寸了，呆呆地坐着一言不发。直到这会儿，徐乾学和余国柱才真正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，一个劲儿地恳求明珠：明相，中堂，不管怎么说，你得为我们设法闯过这一关呐。明珠摇了摇头，苦笑一声说：嗨，让我帮你们渡过难关，那谈何容易呀！此案一发，我就得涉嫌回避，你们求我，还不如求那个臭要饭的书生呢。说到这儿，他灵机一动，哎，对了，你们立刻去见高士奇，破上20000两银子，买通这个猴崽子。眼下只有他在圣上跟前还能说得上话。一听说要让他们去求高士奇，俩人都不言声了。余国柱的官级啊，比高士奇高2级呢，去求他已经觉得是很委屈了，还要贿赂他，觉得面子有些下不来。哎呀，他好大的胃口啊，得20000两啊。这徐乾学是个大学士，更觉得两腿尊贵，也不愿意去，只是红着脸不言声。明珠知道他们俩的心思，冷笑一声说：呵呵，我说你们赶紧把那臭架子放放吧，高士奇既然进了尚书房，那就是当朝宰相，只怕你们送银子他还不收呢，你们得想法子把银子换成古董送去，换他那两笔烂字画，只要这猴崽子替你们说两句话，就万事大吉了。说完冲外边喊了一声：黄明印，黄明印，奴才在。黄明印小心翼翼地进来了，打了个签儿说：相爷。此刻明珠已经恢复了镇静，淡淡一笑说：这出戏呢，不要在咱们府里演，送到高相爷府上。10月26是他新婚大喜的日子，正用得着啊，就说是我说的，绝好的戏文，绝好的班子，说不定皇上也欢喜呢。还有把我那幅宋徽宗的英式图，还有那一对宣德炉也一并送去，说是恭贺高中堂喜结良缘。听明白了没有啊？听明白了。这明珠说的一点也不错，高士奇真是从来不收银子，你送他什么端砚、古墨、宋纸、汉瓦、景泰蓝，什么钧瓷，他却照收不误。这些东西既高雅又不落受贿的名声。高士奇稳坐府中，受了明珠、徐乾学和余国柱这三个人的价值40000两银子的古董，外搭一台大戏，他也一并笑纳了。又胡乱写了几张条幅给徐乾学和余国柱，画了一张画给明珠，两下里心照不宣，他高士奇要给明珠他们排忧解难了。
之所以敢揽下这件泼天的大案子，倒不是他不怕杀头，他从康熙那一阵踌躇之中便知道了康熙心存犹豫，发火骂人那是为了敲山震虎。眼下康熙一心都在军事上，只求国家安定，他绝不会悍然不顾大局诛杀大臣，那样可能会引起朝臣们人人自危，会引起政局不稳的局面，这种局面是康熙绝不愿意看到的。可是这件事儿也不那么好办，万一他去说和，弄巧成拙，露出马脚来，那可不是玩的。想来想去，他终于想出办法来了，他要借后天自己成婚的机会把这件事办下来。可是转念又一想，康熙虽然说过要来为自己主婚，可是皇上说话在大事上那是金口玉言，说一不二，小事呢不过是随口说说，过后可能早就忘了。高士奇有点怕他万一真的忘了，或者说那天他有事不能来，那不全砸了吗？突然他想起一个人来，不由心中暗暗高兴。他想到谁了呢？不是别人，他想到了苏麻辣姑。为了苏麻辣姑散心方便，康熙听从了高士奇的所谓医嘱，在畅春园专门为他修了一座别墅。高士奇当下吩咐打轿前去拜见苏麻辣姑。这别墅设在园中牛首峰下，高士奇到了门口，验了腰牌，进入禁院，委仪行来，但见峰下满是松竹菩提。虽然已经是冬天了，但是这些苍松翠柏却仍然碧森森、绿油油的，白子挂霜，松塔满地，既清静又不像钟粹宫佛院那么郁闷。高士奇缓缓地走着，远远就看见苏麻辣姑和一个女人正在下棋，几个尼姑围在一边观战。高士奇是常来常往的，他认得跟苏麻辣姑下棋的那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孔四珍。孔四珍远远见高士奇捧着一大卷子纸进来，笑着说，哟，高郎中来了，又要搅的这佛地不清净了，上回我发热，谢谢你的药。哎呦，四哥哥您说笑话了，治疗寒热之症不过是雕虫小技，何足道哉。高士奇一边笑着回孔四珍的话，一边瞧着苏麻辣姑的气色，这才又说，哎呦，大师的病我瞧着好多了，清净空寂，养德修身，此乃佛家精义，大师先天带来的气质，什么样的病也会好的，不像我们这些个俗人，就是打熬一辈子也得不了个正果。孔四珍听了不由一笑说，哎呦，好你个高士奇呀，就是这张嘴巧，官做了这么大还到这儿来拍马，告诉你，我们可没有官爵赏你。苏麻辣姑和高士奇已经很熟了，虽然觉得他人有点油滑，但是天分才学那是没说的，而且很健谈，说起话来口若悬河，自有一种高雅情致，所以对他还颇有好感。此刻听了高士奇的奉迎，苏麻辣姑脸上闪过一丝笑容，把手一让说，呵呵，高居士请在那边布团上坐，起云敬茶。话音没落，一个小尼姑已经捧着茶进来了。高士奇接过茶杯坐下，一笑说，哎呀，这茶好香啊，谢谢大师。苏麻辣姑把高士奇打量一番，
这才问道：“什么风把你这大忙人吹到这里来了？你夹着这么一大卷子纸，又是什么东西啊？”
哈哈，回大师的话，学生这儿来献丑了。上回大师说到过我的字儿，回去一忙竟然忘了。嘿，前天突然想起来了，趁着酒劲儿就写了几个字，只怕难入大师法眼呐。
孔四珍早就听说高士奇有一笔好书法，便起身拿过来在案子上展开了。这字画一共是三张，一幅中堂画，非松非竹非梅，也不是麒麟鹿鹤之类的瑞兽珍禽，只有天上一轮明月，月旁彩云周环，下头是一泓清池，飘着一抹清萍，伴着一只孤标高耸的荷花，一只细腰的蜜蜂在花旁振翅欲飞，一对条幅龙飞凤舞，写得更显精神。苏麻辣姑走过来一看，不由浑身颤抖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“侠乃云魄魂，风是花精神。”听过本书第一卷的朋友们都还记得，这是当年五次友写了送给苏麻辣姑的对联啊。他高士奇怎么会知道，又怎么会写了这副对联送来呢？此时的苏麻辣姑真是万绪纷来，神不守舍，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，心在何处。高士奇呢更紧张，他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，生怕这个马屁拍在蹄子上。
大师，在下写的不好，比起武先生来差多了。然而据高某推心而言，大师之病实由对联引起，若把他常挂佛堂之上，比你常闷在心里，对身子更有好处。
苏麻辣姑一愣神，觉得高士奇的话也不无道理，双手托着纸微笑着说：“
嗨，你高士奇是朝中有名的书法家，皇宫里的对联你都写了，这个字谁敢说不好？不过我可没东西还你这份人情啊，如今的世面是今非昔比了，真正令人叹息呀。那些不要脸的官们，不管圆的扁的，全都拿出来孝敬巴结你们尚书房的臣子了。我是个出家人，万元俱空，你这份人情我收了，可是你也甭指望我给你办什么事儿。”
苏麻辣姑如此精神焕发，说出话来又是这样的刻薄锋利，高士奇不由吃了一惊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这个平日少言寡语、冷言峻色的菩萨，竟然还有如此泼辣的一面。